想是指引我们飞翔的翅膀，插上梦想的翅膀，让自己去飞翔。
青春的我们都会为了最初的希望而勇敢走下去，
尽情追逐明天升起的太阳，写下属于我们的梦想计划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早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我是安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宗佑，他会写下怎么样的梦想计划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看看吧。
现在进行的是梦想测验题。
接下来的单元是梦想测验题的这个部分，会跟来宾一起完成。那首先就请宗佑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蔡宗佑，我现在也同时兼任着动物历史系学会的会长。
是，今天请到历史系的会长，我相信等一下呢他可以跟我们分享很多有关历史系大家很不知道但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今天首先就先来问宗佑好了，你今天到梦想企划书来，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员。对，就是在帮那些破损或是比较旧的古物去把它做换新跟修复的动作。
我相信大家听到文物修复一定是觉得既困惑但是又很好奇，等一下也可以来仔细的跟宗佑聊一聊。但是我想要先问你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对文物修复啊历史这些相关的领域感兴趣？
要讲契机的话，应该要回到我的国中的时候的历史老师。对，因为我原本其实对历史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走理科那一派的，然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都是对自然啊然后化学跟就是实作实验那些比较有兴趣。然后是我的国中的历史老师就是用额外的课程的补充，然后跟用比较偏演戏讲解那种方式，然后让我
说故事那种。
对比较偏表演对，然后让我去对历史产生兴趣。
但是所以你国中的时候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所以你高中是选文组？
没有，还是理组。
你高中还是选理组？
我高中是对数理资优班。
等一下，数理资优班，但是你大学最后选的历史系。
对，
但是你国中的时候竟然就发现自己对历史蛮有兴趣，可是为什么最后高中还是选理组？
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家人，就是因为我家还是比较偏让我去走理组，所以我先先照他们的意思去走。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发现实验其实对我那个时候有，因为我那时候就对古迹修复跟做实作东西比较兴趣，然后我就发现我去做实验，好，实验这东西也是要手做的，那我在这过程中是不是就可以学到些什么，然后我就继续去走理组。
也是跟你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有相关，你觉得说选理组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你这样子。
对，
但是你这样子那时候要选大学的时候，历史系就是你的第一志愿。
对，你 就只有选历史系，
只选了历史系，一定要念历史系就对了。好，那但是因为我觉得历史系对大家来说，就虽然说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可能一般人听到历史系就会觉得哈，你怎么会去念历史系？就是历史系到底在念什么？就是你念那个，你之后要干嘛？我就相信大家很好奇，所以今天可以请宗佑跟大家分享看看。其实，在刚刚访问之前，我刚刚已经就是问了他很多问题，我就发现说，历史系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会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就请宗佑来跟大家分享历史学系的大小事，例如说历史系到底在学些什么。
其实大家印象中，可能我们历史系就是在教我们怎么讲故事啊，然后讲一些什么历史的人物传记、三国志啊那些。像其实我们最主要当然通史就是世界史中国史那些还是有学，只是我们还有额外学像理论 我们会学怎么研究，然后我们还会学说个别，像我们有选修有物质文化史，他就在教你，既然我用了这个茶杯，它可能在20年前、50年前，它可能不是那块装茶，我们可能来把它当做、盆栽或者什么东西，反正 它有其他用途。然后我们其实也有在学考察，就是我们会自己跑出去外面去做实地考察，像我就所以就要吹风，然后去海上给浪打，像
风吹日晒。
像上次我去基隆屿，我就打到一身浪，全都死掉。
所以其实应该说历史系呢，就是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哦背历史啊，以前比如说国中，然后不是就要背一些历史，什么朝代怎么样怎么样，就不是只是单纯的背历史。其实历史系啊，它好像包含了很多、包含其实不管是人或事或是物，他们你们接受的东西很广，对不对？
嗯，对，就是其实包括地理的 GIS 那些，其实我们都要学。对，我们就并不是只是在了解那个朝代在干嘛，那个其实我们最少在用的东西反而是那个朝代跟它的顺序的纪年。
而且我就是稍微去了解一下历史系之后，就发现说除了大家可能知道说比如说像通史啊世界史这些是你们的必修课程，或者是你们会学一些史学导论啊史学方法之类的，那还有你们可以自己去选修一些其他的历史相关的理论这样子。
可以，其实学校都就是我们系上大部分，也没有大部分，我们系上比较偏中国史，所以中国史那边的学校可能比较多。像我们有明清档案的专题，然后我们也有宗教史跟政治文化史，对。然后其实包括那个中国史以外，我们还有考古学，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偏创新的，因为今年才刚弄出来。
哦，这一堂课是今年才出现，
就是它是一个隔好几年才开，像上次开好像是6年前。
但是感觉历史就会跟考古就是会画上等号。
其实这也比较偏刻板印象。考古我觉得考古这个部分当然跟历史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是要去了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嘛。可是考古这个本身应该是比较偏人类学习那个方面的专长。
了解。那刚刚一开始呢，宗佑说他对于文物修复这块很有兴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那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的文物修复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因为我自己的认知跟我去问系上的就是学长姐跟系班的看法一下，就是文物修复其实是一个当然修复古物修复破损的东西的职业，可是他跟大家想象不同的可能是他不是假设我今天这东西破掉坏掉了我下个礼拜就可以修得好，他并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工作。我要去弄符合他制作年代的材料，我要想办法在现在弄到以前那些材料，然后再去进行修复，所以我可能用一用就是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十年，然后才弄完一件东西。对，它其实是一个需要耐心跟手作能力的工作。
可是文物修复员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去博物馆或是故宫好了，我们看到一些就是展览的文物，当然这背后都会有一群就是文物修复员嘛，他们在从事或就是修复这些文物，但是大家都不会知道就是这个文物是谁修复的，对不对？
对，大家可能都看到哦，这个东西是谁做的，嗯，或是哦这个展是谁策展的，对，
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历史这块的一个幕后人员的概念。
对，他就是一个没有不会被记住的人。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文物修复员他就是一个辛苦，但是他不容易被大家看见，或是大家很难平常去了解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的工作。所以其实某种层面上，我觉得他也蛮神秘的。
对，
因为在新闻上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常听到或看到文物修复员在做的工作这样子。
对，如果日常看得到，可能就是大事。
啊，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像去年复工，不是有三个高精度仿真品被打破
啊？对，
对，那个东西文物修复员可能就要想办法去修。可是当你看到有文物修复员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就是出事了。
对，要么是出事，要么就是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所以出名了。
那在台湾，就是这个行业，你有没有了解过说，比如说在台湾它的产业发展，或是现在做的人多不多？
其实做的人是偏少、嗯、因为像我的明清史的老师，就是我有王一桥老师，他就是他其实也是有做档案文，就是档案文献这一块、嗯嗯、所以他也有接触到这一部分。他有跟我们讲说，就是文物园的人数其实一直都不够，就是其实毕竟普遍相关的人员一直都不够、哦、然后在文物修复这一块尤其是更少。
但是文物修复这块会不会就是他人数很少的原因是因为他传承很困难？
我觉得是因为第一个是他不容易被大家知道，嗯，对，然后能见度不高，然后再来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培养耐心跟技巧的工作，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做一做就没有那个毅力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啊、对。
那但是这个行业也有像比如说别的一样，别的什么师傅就是会带徒弟啊，入行通常都是有一个老师带你才会进入到这个文物修复的行业。
嗯，对，这应该是大部分人进入的管道。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其实可以招考文物修复员。
哦，他是考试进去的。
对，是有故宫是有开文物修复员的，嗯嗯，只是像我从西班牙那边听到的是，大部分都是有人去推荐那个老师，然后跟老师说，哦，这个人好像不错，好像可以做这一个行业，嗯嗯嗯，然后老师再去带学生。
那但是像比如说你刚刚前面讲到他你要去修复文物，除了它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之外，比如说你可能对于艺术的修养啊或是美术的功力要有一定的底子吧。
对，要了解艺术史，就是要了解这个时代它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所以为什么会才会制造出这样子的画作，或者才会制造出这样子的雕塑。
哇，所以听起来文物修复员他除了需要有很专业的技能之外，当然像你讲的还需要有很强的耐心，因为你要修复可能不是两三天，有可能是一两年，然后我觉得就是要当然要很有责任心啊，就是你要完成这个修复的工作，这真的是一个耗时会很长的工程，所以文物修复员都是要很仔细的，一点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宗佑说，既然你对历史啊或者文物修复这方面有兴趣，那你有想过说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哪些特长或是长处其实蛮可以帮助到你往这个梦想前进的吗？
其实我认为我应该是比较没有这个特长，可是我有在努力培养，因为像是我高中就是在做实验嘛，嗯，所以我在培养我的手作的能力，然后增加我就是手看希望能让我手变比较巧，嗯，就是比较不会用货的东西，嗯，然后像现在我其实也在做一个比较长期的研究计划，然后去培养自己的耐心跟我的研究态度。
嗯嗯，那你目前有比如说累积了哪些经历，或者是你有没有学过哪些课程，或是实习其实跟文物修复是有相关的？
嗯，像我之前有修一个叫秦汉史的课程，嗯，它其实有在讲到秦汉的壁画跟竹简是怎么样出土，怎么样去修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解一些，如果我要去修这个东西，那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修？然后现在我其实也有在修，物质文化史，它就是在让我们了解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就是去探讨这个物，嗯，而不是单纯只看到哦，这件画看起来很别致，很有感，嗯，很有那种气氛，然后就这样就没了。它不是这样子，它是要了解，就是假如这里有件画，那这个画背后，它可能在更之前他其实在某个人家里他有特别意，他可能是他的传家宝之类的，嗯，对，所以我们要去了解物的生命。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广的学问，欸，感觉学不完。
对，一直都是学不完，只要我们去接触历史，我们就是因为知道太多，而且我们过去，嗯嗯，我们也不活在过去，所以我无法去还原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
那你进到历史系之后，你觉得说学了这些历史啊，然后看了这么多历史相关的东西，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或是影响吗？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大概就是我在看书这件事情上。
嗯，
因为像以前我看书可能就是 OK， 那就这一段长这样，那我就是表达这一段的看法。可是像现在我可能会想说，哦，那这篇文章我看完之后，它可能某一些段落上可能会跟他其他书呼应，或是去跟 他想要表达理念，或是作者当时那个时代的环境去做呼应，所以我会比较想要去探究这个背后的意涵，而不是我就只是看书。
嗯嗯，等于你自己已经习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有一个资料库，你就会跑出什么背景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还会质疑他，哎、欸，他是不是对？哦
好，那这单元呢，我们听到宗佑跟我们聊了大概什么样历史系到底在学些什么，大家对于历史系的印象跟宗佑讲的不知道大家一不一样，或者是大家有得到一些新的看点。那接下来呢，下段元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宗佑聊一聊关于他梦想的故事。
画出你的梦想蓝图，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早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我是安安。接下来这个单元是梦想蓝图，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宗佑。那接下来呢，再继续跟宗佑聊一聊，比如说他想要成为一个文物修复员，那你可以稍微举出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在追求梦想或是往历史系这个领域发展，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障碍或是问题然后你去克服它的？
有，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家里的问题，因为其实家人还是比较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希望我往历史的方向跑，
即便你已经进到历史系。
对，即便我已经进到历史系、对，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先跟他讲好这个行业，我做文物修复员，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再一步一步慢慢往下去说服他们说那我去走历史系这条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手作能力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原本手很笨，所以我在高中甚至现在大学我都有持续在像做一些小东西、小玩具，或是去雕一些东西，然后去改善这个手比较笨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精细的东西了。对，
那你说的小东西大概是多小的东西？
就类似我用橡皮擦去雕脸之类的。
橡皮擦雕脸，就那种小块白色橡皮擦，然后你要雕刻出一个脸这样子。
对。
那所以你们系上，比如说课程啊，对于这样的东西它是有开课的吗？还是说你们平常都怎么去训练自己的精细？
系上的课程其实比较没有偏到这一块。对，可是如果你去问老师，就是想做这个东西去问老师的话，其实老师是可以帮助你的。对，可是大部分人应该还是自己回家 回去之后再用课余时间去练习。
所以大家回家都雕橡皮擦？
那不是啊，当然没有所有人啊。
好，但是那比如说你其实已经有一个方向，其实是想要走文物修复这方面的，那你对于你想要实现梦想有没有一些短中长期的规划呢？
短期的规划的话其实就是明年我们有开去13行博物馆的实习。对，然后我想要借由包括我现在在做系学会的会长的身份，然后想要把它做好，然后在课业跟学术上也把它弄好之后，下一期去申请那个实习，然后我希望可以过。对，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正式进到一个有在做文物修复跟文物考古的单位，去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它到底接触到了什么。
实际你要实际去参与你才可以更接触这个领域。
对，我才可以去感受到他到底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比如说你去这个博物馆里面实习，那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我之前的学长姐们跟我讲的经验是说，他们去13行文化博物馆去实习的时候是去考古去修挖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会去实地考察，然后假设今天我在这边工作2个小时，我挖到了一块陶，就是挖到一片陶器，那我可能就是去跟在馆藏里面现有的或是其他我挖出来的陶器去进行拼凑、去拼合，然后去想办法把它还原成原本的样子，然后进行清理，然后保存、收纳、归档之后，我再去写这个挖出来的陶器它到底 有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意涵。嗯，对，
所以现在的十三行就是这种在历史课本上出现 的地方，它现在都还是有在考古的。
有，其实一直都有在考古，而且一直都有东西挖出来。像我学姐她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她有挖到一具骨骸。
對，在那边吗？
对，在十三行，就是巴黎那个山上挖到一具骨骸。然后她说她那时候拍照，然后后来跟我们解说是说，那个骨骸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就是她的下葬的那个肢体跟她的生理特征其实是原住民的。
嗯，
对，然后用 DNA 去验其实也是原住民的 DNA， 只是他的下葬的姿势跟他的摆设品他是用基督教的方式去用的，所以他们就有在想那个骨骸是不是当年荷兰人来台湾之后受到荷兰人影响，然后规划的不想规划
有接触到那个文化的
受到那个文化影响的原住民。对，
哦，所以但即便这个文化已经离我们这么久，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考古完这样子。
对，而且包括其实很多建商的地下其实也有可能有那种以前的遗迹。对，因为像台湾考古学之前就带我们去就是进行考古，然后那个地方看起来就很像就是建商的还没盖房子的荒地，可是那个地方其实底下是有遗址在的。
哦，但是不一定每个遗址都会被发现这样子。對，那到底一般要怎么知道说哦这边是以前的一个什么地方之类？
其实这比较偏意外居多，就是它是一个偶然。
嗯，
我今天可能我在都更，然后把旧房子拆掉之后挖地下管线，我一挖有一个看起来年代就很久远的东西，然后他就要通报，然后通报完之后，我们相关单位会来看，然后去检验他到底是不是古迹，或者他到底是不是遗址。如果是的话，就可能就不能再动了，那我就要进行挖掘，进行保存，
就会有一组人然后来这边考古。
对，
哇，好酷哦。那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这可能是明年到博物馆去实习，可能是你短期的计划。那你有更长期想要达到的目标或是规划吗？
中期计划跟长期计划的话，其实我也是想要去读研究所，我想去考台大的人类学的研究所。嗯
嗯，人类学？
对。
为什么？
因为人类学其实比较偏文物修复这一块，就是历史学主要还是，研究所主要还是在研究文献里面的东西跟史料里面的东西，可是如果是人类学的话就比较会接触到实作跟文物修复。
所以觉得念这个研究所可以更帮助你往文物修复这块前进。
对。
好，那比如说刚刚前面你有讲到说家人可能现在是在慢慢的接受你的梦想的过程，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假设你平常遇到困难，通常都是谁来激励你或是启发你？
其实最主要还是身边跟我一起读历史系的这群朋友
啊，历史系的朋友。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读历史系嘛，大家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差不多的感觉，就是家人都反对，大家可能认为就是历史系都没出路，然后可能我去走电子产业，或是去走金融产业，科技业会比较会比较有出路，赚的钱比较多。可是大家都来历史系的，那就代表他们一定是有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嗯嗯，
所以我通常是跟这一群身边的朋友们去讨论说，那我之后假设我现在迷茫，那我之后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摆脱这一段迷茫期。
就是有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可以互相打气这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你进到历史系你一定是在学着你很有兴趣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刚刚讲的你可能会遇到困难啊，但是你身边有一群可以互相打气的同学，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让你是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的事情？
我觉得在我就是在研究跟在我学习这段过程中，我现在 KCO 的一个成就感就是在我做一个长期计划的时候，然后花了可能一年的时间，我很长，然后很努力去想好把它完善，然后把它做更好，不然中间我可能先拿给老师看，然后他觉得这不行，把我打掉重练，然后全部都要再重来。即便是这样子，可是当我完成那个长期计划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就终于达到 这个东西我终于完成了，就是会很有那种记忆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毕竟是做学术，所以一定会遇到有一些观点会有摩擦，或是我今天可能我今天晚上我写了一篇东西，可是我明天早上看我就觉得我这晚上在写什么，然后我就把它全部打掉，然后再重写，打掉再重写。对，我就是一直在跟自己的这种思想还有跟别人的观念冲突去做抗衡。
但是你到现在都还没有觉得说我们查资料，然后已经看了这么多资料，就是很烦啊，就不想要再去查资料看这么多文献。
不会，我其实还是会去找，因为我觉得我多看一种，我多看一本书，就是多了解一个人他的想法。对，所以这些想法说不定会帮助我到时候在做学术或是在做文物修复这方面可能会有帮，可能会有注意，或是他可能会启发我，那我就去多看。所以我现在都不会去讨厌看书跟阅读这两件事情。
那假设有一天你真的做到了文物修复这一块，成为了一个文物修复员，那你觉得说完成梦想的时候，你觉得它对于自己的意义会是什么？
就是我终于可以证明自己，我终于可以跟我家人讲说你们不要再讲什么科技业才有前途了。我
就是
就是我终于，就是我会，当然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如果真的完成了这个目标，那当然对我来讲除了实现以外，证明，然后其实更多我是想，我会想我要再往接下来要干嘛，我要往哪个方向跑。对，因为像我其实当完，如果我真的当到文物修复员，其实我很想办一个自己的展
啊。
我想在故宫办一个自己的展。
那但是要在故宫办一个展它是很困难的。
对，它是因为其实本身要在故宫里面工作就很困难，因为第一个他要读到博士，然后可能还要在学术上有所贡献，你要被学术界里面的人知道，对，然后才能去考试，这样才有资格去考试。对，然后考完试之后你可能还要在里面做就是与你想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做好几年之后你才有机会去接到一个策展计划或是你想要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好，今天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总友，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觉得很神秘的历史系，或者是文物修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希望你未来真的好不好，等你某一天在故宫办展，
我因为努力往那个方向跑
记得要通知我
一定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大家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六早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的梦想企划书。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